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
欢迎您继续收听《霸王的春秋》第一卷《一匡天下齐桓公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燎炮。第36章，长勺之战，齐国为何反胜为败？著名的曹刿论战发生在公元前684年的春天，交战的双方一边是齐国的鲍叔牙，一边是鲁国的国君鲁庄公姬同。时年22岁的鲁庄公决定背水一战，他请来曹刿辅助他前线指挥。那个时候作战主要是车战，两军交锋，战车相互对冲，两车交错的一瞬间，车上的战将操戈挥矛，同时向对方的脑袋上割去，如果都没打着，接着再冲，一来一往算作一个回合。交手的战机只在两车错轴的一刹那间，看谁的速度快，看谁的武艺高，看谁的运气好。当时鲍叔牙指挥着齐军摆成进攻的长排方阵，随着第一通鼓响，齐车仗着威势如海啸般压了过来。鲁庄公听到那边鼓声震天，也不甘落后，生怕占了下风，便叫鸣鼓对敌。曹刿连忙制止道：不可出车，其实锐气方盛，以静而待之。便叫前面几排的战车紧密收拢，不留空档，使敌车不易插入阵来。后面的战车纵深配置，错落有致，步兵们依托战车塞满了间隙，整个阵型如龟缩状，坚守不动，传令军中有敢喧哗者斩。齐军猛冲了过来，发现敌军之中并没有人出来冲阵与他们厮杀，鲁军原地待命，纹丝未动，骑兵便来冲鲁阵，阵如铁桶，不能冲动，骑车此时已经再不能往前奔跑，只得后退了回去。过了一会儿，骑军中鼓声又震了起来，骑车第二次来冲阵，鲁军既如不闻。就这样，骑车冲到阵前又退了回去，骑兵都嘻嘻哈哈地笑骂鲁庄公不敢还手，乱糟糟地收兵回去，躺在地上休息，放马儿吃草。这连冲了两次了，鲁军竟然不动手。鲍叔牙暗想，鲁国人向来怕打仗，估计是不想打了，再鼓一通吓唬吓唬，必然就把他们给驱散了。于是齐军再次擂起战鼓，第三次驰车冲阵而来。曹刿这边一听到鼓响，就对鲁庄公说了：败齐正在此时，可速速击鼓。鲁军的鼓声一响，士兵们早已忍无可忍，战车一起奔腾，犹如离弦之箭，出水之鳄，冲阵而来。突然之间杀声震天，骑兵见鲁兵两次不动，以为不打了，都没在意，却不料这一通鼓响，鲁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。一时间车裂不整，士气枯竭的齐军顿时被杀得七零八落，横尸累累，齐人纷纷跳车而逃，齐军的阵线遂全盘崩溃。鲁庄公挥舞着大镰刀似的长戈，正要追赶，曹刿说道：且慢。他跳下车来，观察了地上车轮的轨迹后，又爬到车扶手上，像一只站在杆子上的大公鸡，向前方眺望旌旗，然后说：可追矣。鲁庄公便驱车而进，追赶三十余里方还，所获辎重甲兵无数。这就是著名的长勺之战。鲁军不以常规战法出牌，先迷惑敌人，使之产生错觉，再以牺牲小部分前几排战车为代价，换取对方整个主力军的士气衰落。等到齐军轻敌混乱衰竭之时，鲁军主力展开激烈的猛攻，最终后发制胜，大败齐军。 鲁庄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，把来势汹汹的齐国人打败了。他问曹刿说，为何能以一鼓胜三鼓？曹刿解释说，伏战以气势为主，气勇则胜，气衰则败。鼓是用来做气的，一鼓气方盛，再鼓则气衰，三鼓则气竭。我方不鼓以养三军之气，待他三鼓而竭，我一鼓作气，气盛正盈，以盈盛之气战衰竭之气，如何不胜？这就是成语一鼓作气的来历，出自左传曹刿论战。鲁庄公又问，其实既已败了，为何先不追击，后来又追？曹刿解释道，其人多诈，怕有伏兵，一开始败走的时候未必可信，当我看到他们车轮的痕迹纵横，错乱无序时，就知道他们的军心已经乱了，又望其旌旗不整，急于奔驰，所以才传令追赶。鲁庄公赞叹道，你是真正懂得用兵的人。于是便拜曹刿为大夫。曹刿这回立了大功，被提拔为鲁国的大夫，从此也就过上了吃肉的贵族生活。再说其实耀武扬威而来，结果却吃了败仗，落魄而归，这样回去是要被人看笑话的。其实这一仗是违背管仲为齐国制定的新路线的，即便是打赢了，也是在破坏亲诸侯的国策，何况现在又被打败了，所以鲍叔牙的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齐桓公姜小白闻言大怒，兵出无功，寡人何以服诸侯？战后都是要总结经验的，鲁公问曹刿为何会胜，齐公当然也要问鲍叔牙为何会败。曹刿已经向他的君主做了报告，那这鲍叔牙又会怎样向他的君主交代呢？鲍叔牙是这么解释的，齐鲁两国都是大国，不相上下，上次前十大战是在我们齐国，我们是主战场，所以打赢了鲁国。今日长勺之战是在他们鲁国，我们因为是在客场作战，所以没能打赢鲁国。按照这个说法，主场作战的一方胜，这是什么理由啊？小白正要大发雷霆，鲍叔牙慌忙奏道，主公息怒，我国自襄公时便与宋国结盟，两国时常共事，臣愿派使者前往宋国，请宋公出兵，若得宋齐两国夹击鲁军，何愁不能踏平鲁国？江小白想了想，也有几分道理，好吧，寡人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话说使者来在了宋国，请求宋国出兵。宋国的现任君主是宋杰，也就是宋子冯的儿子，史称宋敏公。他非常乐意欺负一下鲁国，当即一拍而合，两国约定了夏季六月初旬的时候，齐国从东边发兵，宋国从西边发兵，两边同时夹击鲁国。快到六月的时候，宋国派出了最猛的南宫长万为将，率领大军前来攻杀鲁国，而齐国这边还是鲍叔牙为将，两边各统着大兵集结在鲁国的左右。这鲁庄公从此又开始过上了提心吊胆的日子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